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
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陈明，
我是孟远。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昨日的话题，关于如何为孩子立界限。
对了，
咱们两个唠唠叨叨两天了哈，植入今天的主题吧。
对，我们今天就讲到第二章，个题目叫做品格看起来像什么。
这个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介绍啊，亨利和约翰博士两位啊心理学家他们写的这本书，是从心理层面呢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让他们的人生可以真的如上帝所造他们的时候一样那么丰富，那么完美。
对，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品格看起来像什么呢？其实说的是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有神的形象的。
对，
完美的人应该具有很多很多好品格。那所以今天这个品格呢，我们要从两点先开始跟大家说。这本书中呢，两个作者呢写了八个品格，不妨陈明啊，你把这八个品格呢一口气先来跟我们父母说说，让我们看看这美好的果实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叫做有爱心，第二个是负责任，然后是能自主，第四个是肯主动，第五个是知现实，第六个会成长，第七个愿诚实，第八个朝向卓越。
朝向卓越。我们今天先把这八个跟大家描述一下，你想象一下，这个孩子如果他是一个拥有这八种品格的孩子，他的人生将会是怎样的一样人生啊？会用很长的一堂课来跟着这个作者来好好学一学如何从立界限入手，让这个孩子可以培养出这样子的好品格。培养这么多好品格真的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这是八个很美好的果子，呈现在我们父母面前。
对，
需要我们一点点的跟孩子一起成长。
对，我们先说有爱心。
有爱心的人啊，其实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会为别人考量。
对，
他会想到别人的好处，
为别人着想。
对，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他愿意付出时间，付出行动。
对，
可是啊，问题来了，有时候最有爱心的父母啊，还会培养出来最自私的人呢。
就是说不一定是说父母很有爱心这个孩子就会一定爱心，不一定的。
哎，这个爱心不能遗传。
对，不一定遗传的。
是特意要培养的。
对对，因为这孩子如果是照顾的太多，从小就学会了得到，得到就真的是很容易变成自我中心的了。
对，如果在孩提时代呢，父母太有爱心，就泛滥的爱心了，没有设下任何的界限，那么这个孩子他长大以后反而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这里呢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亨利博士他写了一个案例。
对，
有一个年轻人叫做乔治，他垂头丧气的来跟亨利博士说，他的太太又离家出走了，因为他又失去工作，所以他所爱的妻子就带着孩子离开家了，婚姻出现了裂痕。这跟爱心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乔治还说，我深爱我的妻子呀。
对，我已经对他很负责任的了，很负责任，我又很辛劳，工作丢了没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但是这个博士啊就跟这个乔治分析说，事实上你的妻子没有看到你的爱，他所看到的是你的负面行为对他自己和孩子的影响。也就是说，爱心是要能看到，你不能嘴上说说。
能够被对方能够体会到的。
对，
因
为一个人不能只是嘴上说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表现，也就是没有任何爱的果实或者是爱的实现，你没有真的有什么行为，有什么具体的行为让他感受到。
对，
哎呀，这个是很大的提醒。乔治如果他要挽回妻子呢，他就不能靠空洞的承诺。
对，
他需要培养一些界限来让他有一些约束，表现出他的爱心。
对， 他自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酗酒完了之后呢，对家里边的态度不好啊，挥霍暴饮暴食的这种习惯啊，
对，
家里边的人是感受不到他的爱的。
对，然后亨利博士就分析这个乔治，他发现他成人的这个状态哈，恢复到他孩童的时期呢，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的父母啊非常的勤劳，一生勤勤恳恳的工作，然后呢就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很好的在维持他们有一个中等家庭的生活，没有让乔治受任何的苦。可是就因为他们辛苦工作，他们就不希望乔治也跟他们一样辛苦的工作，所以呢就从来没有要求他处理过家里的任何杂事，
也没叫他参与担当一些他们的这种
杂事，
对
对，从来几乎就没有要求他做过什么事在家里。
嗯，
所以这个乔治长大自己成家以后，他就觉得我很爱我的妻子就够啦，我心里爱他就可以啦，
对，
不需要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啊。
对，
但实际上他的妻子就很难感受到他的爱了，一旦出现生活的波动的时候，
对，
这种负面的影响，两个人负面的这些个平日的沟通啊，平日的互动就变成了一个导火索了。
对对，婚姻就受影响了。
对，所以有爱心这个要用好很好的界限来刻意的培养呢。
是
第二个，负责任。
这里讲那个故事是讲圣经里边的故事啊。
哦，对，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就是亚当跟夏娃。
对了，亚当听从夏娃把这个禁果给吃了哈，上帝让他们不要吃的禁果也吃了，但是上帝问他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事呢？因为从上帝眼里来说，男人是应该负责任的，男人是这个家的头。而亚当的回答是说，是我是吃了这个禁果，但是是夏娃叫我吃的。
他的原话说的是，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
责任也归到上帝这里。
对，是你造的女人，是你造的女人让我吃的，
都是你们赐。
对，所以他推卸了他的责任。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负责任的一个好例子。
对，夏娃的回答也是，是蛇让我吃的。
蛇的责任。
我们人自从有了罪性以后，就真的从我们的本心就是一个不愿意负责任的人，所以负起责任就是要训练出来了。我们的本心都是想逃避的，
都是不愿意负责任的。
你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吗？你首先要对自己的很多事情可以做主。比如你自己的情绪，你的态度，你的行为，你的选择，你自己给自己设的限制，你的才干、思想、欲望、价值、爱情等等，这些你可以为自己做主吗？
好多
很多很多。那我们在日后还会跟着这两位作者一点一点的来学一学，怎么能够从界限来培养这个好的负责任的人。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刚才说了有爱心、负责任，现在呢，品格里面还有另外的两个，能自主。
我们先说个例子吧，大家就知道是这个是在讲什么哈。有一个妇女呢，她上班的时候呢，总是有人找她来帮忙，经常就受到干扰。但是呢，她这个人是一个不太愿意跟她的同事设界限的人，不会说不的人。
对，她就是没有办法拒绝别人的人。
那怎么办呢？然后就有一个人给她一个建议，她说：“ 你干脆在你的这个办公室门口写个牌子吧，写上一个请勿打扰的牌子。
对，因为他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老找他来说话所以这个人他就没有办法按时完成工作，自然不能按时下班呢。
对，
他也不能打断这个滔滔不绝的同事。
嗯，
干脆立个牌子吧，
是个很好的方法，也不得罪你的同事。
对，
但是呢你要学会和你同事设个界限，在我工作的时候
对
请不要打扰我。
对，
但是并不等于说我跟你的朋友关系会有任何的影响。
对，
之外当我做完工作的时候，我也会还是可以帮你。
对，当请勿打扰的牌子拿下来的时候，
对，
你就可以跟我说话了。
对了，
这是个很清晰很清晰的举动来立界限。
能自主就是说能够做一些选择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或者是拒绝别人的干扰的一种品格。
当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的确立界限对成人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虽然我写了请勿打扰这个牌子，但是我在哪一个时刻举出来呢？我要举多长时间呢？还有频率是每天都放一下呢，还是每周放一次呢？这些又会是衍生出来的问题。所以呢，作者给了这位女士很多不同的建议。
对，
当然方法不止一个。
对，
会在不同的时候你可以有用不同的方法。
对，
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人生的智慧。
嗯，
但回顾到孩童时期，这些个我们成人本应该有的人际方面的这些界限和处理方法，应该是在我们成长的时候就由父母亲自帮我们一点点设立起来。那
对
这个负责任的孩子也要成为一个能自主的孩子。在一个好的界限里长大的孩子呢，他除了知道为自己负责任，他也肯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
对，
他就可以很自由地去过他选择的生活。
对，
当他负责任有自主的时候，这两个好像是有点相关的。
他要负责任就是说刚才你说过了，就是比如说这个例子，他把这个请勿打扰的牌子立起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受到一些压力的。
对，
也许会他的同事会介意的，或者说会误解的。那你怎么跟他去解释？
对，
这些都会出来的。虽然可以做到你不被打扰了，但是你要负这个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对，
所以这些个品格是相互关联的。
嗯，
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也会带来对方的一些个变化。
嗯，
所以我们是在一个互动网里面，那你一动会牵扯到很多关系。
对，
所以就变成我们也要好好的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上责任。
对，
当我们有自主权的时候，也要懂得好好的来看待带出来的结果。
没错，第四个品格呢就是肯主动。
肯主动，他从心里头特别愿意去做这件事儿。
对，
我觉得这挺不容易的。就好像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个卡米隆，他怎么能够很主动的乐意去收拾自己的房子呢？小孩子在家里的时候要被要求采取主动的态度来行事，
而且要训练他从心里边知道，让他知道说你做这个事情不单是减轻爸妈的这工作量，其实是帮到你自己的。
对，
嗯，
要让孩子肯主动，要训练他，有这个机会给他。爸爸妈妈在讲电话或者在聊天，有客人来家里，这种情况下显然父母在忙，可是小孩子很无聊啊，可能就是希望人陪啊，
对，
他就会来吵你啊。
对，
这个就是个机会。
对，
聪明的父母会跟这个孩子说，你要为你自己现在的时间来负责任，你要为你自己的兴趣负上责任，可以主动去解决你现在自己的问题。
对，
让他自己去想办法，
自己找点东西来玩。
你要为你自己的乐趣负责任，慢慢的知道我无聊了，我得给我自己负责任。
小朋友过来玩啦，自己去找点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去玩，不是说爸爸妈妈可以一直从头到尾的陪着你的。
对，他可以为自己想一些好主意。
对啊，
来处理自己这段时间。
对，
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以后，
嗯，
我们不是说上一次讲到要看到未来吗？
对啊，对啊，
这个孩子将来上大学到社会当中去的时候，看来他也会很主动的自己去找来业余时间该做些什么。
对，
他的一生都会为他自己的乐趣来负责任。
独立性比较强的一个孩子。
对，所以肯主动也是品格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对，
应该说是一个好的果子。
嗯，
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了。那我们只讲了前面四个品格像什么，明天我们会来说说后面四个品格像什么。
好，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亨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今天呢继续哈，我们来跟楚爸爸来聊天啊。那么我们知道了哈，这个人呐、其实是很有限的哈，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个卫星啊发射到太空上去以后，才能支持我们一个 GPS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那其实动物呢，像一只小小的蝴蝶啊，它还没有那个 GPS 的这种定位系统的一个螺丝大，但是它已经可以回归到它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生长的地方哈，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如果要是说不是我们不能够用神的这种创造的这种观点去看的话，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去解释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哈。那在此呢，我们就又发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在人与动物之间哈，我们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差距哈，什么样的差异不同？
好，这个差异是在于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边讲到说，神造人的时候怎么造呢？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也就是当人被神造的时候，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的。那这个形象的意思不是只是讲外面的相似，而是讲到说人具有神的公义，人是会判断的，人是有道德是非、有决定的能力在里面，这是属于神形象的一部分。那因此人在地上是代表神在管理万物，因为这管理就牵涉到你要决策、要决定、要分析、要判断这样子。既然是管理万物的话，那么意思就是你要胜过万物，对不对？如果你不胜过他，你的老板不胜过你，他就不能管理你了。
对，
那因此相比于万物而言，人可以近乎无限的发展。那这也是为什
么
有些人、有些人就觉得说人定胜天了哈，就是人是最厉害的，是进化里面最高层的。但其实不是，人是被神赋予的责任来管理这个世界。那话说回来也是，但是人毕竟不是神，人有些地方考量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当人在随意处理这个世界而没有好好去规划的时候，自然会反扑的，因为人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多。好，就会带来这个给世界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环球暖化的问题，那就是人类所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
就说人要顺应在这个自然规律当中，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然后来运用神交予人的这样的权利，
这些资源来管理，
才可以更好的使这个地球、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样子。
对，因为人是管家，因此我们把话回到前两次的谈话里面，就讲到说，这个人如果被狼养的话，那么人就会变成狼人。他可以跟狼沟通，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人如果被猩猩养的话，人就变成猩人，有个猩妈哈。
猩猩。
猩猩的妈妈。
猩猩的妈妈。
对，他可以跟猩猩沟通。然后呢，但是我们晓得说，当狼离开狼群之后，他还是一个狼。一个人养狼，狼不会说人的话。你再养多少年，你还是跟他沟通有限的，因为你不了解他。那么狗离开狗群呢，还是狗，他学不会说人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可能跟他身体这个与腔结构有关系，但是根本上来讲是说，因为人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在里面。那因此我的一个结论是，人是所有生物中最没有本性的生物。如果从纯粹从身体这方面来讲的话，人是最没有本性的。因为人可以像狼人，你想想看，人也可以像猩人一样的，那么人也可以像好的像个天使一样。可是在人类里面，我们也知道人有时候会坏到一个地步，比动物还不如。
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哈。那因此呢，我们严格来讲就是说，人其实跟动物是不一样的。人跟动物不一样，因为它是神所造的，是按着形象来造的。但是这样的话说回来，因为它有这么大的发展的潜力，它可以像狼人一样，它也可以像一个天使一样的好人，能够为公众的利益牺牲自己。因此对父母来讲，父母的养育挑战是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养育一位可以胜过他们的孩子，无论是在善恶 或者在人性还有动物的野性上面可以胜过他的父母亲、嗯、我是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听清楚这句话，那这样可以谨慎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他们。
哇，那您谈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让我感到很大的压力啊，
是
还有很沉重。哎，
是这样的，
确实啊，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教育小孩子来说呢，那就是在我们看来有的时候父母如果要是不经意当中对给孩子造成了一些的影响的话，那可能对他的今后的发展、今后的人生的轨迹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是吧？
对，是这样的。
对。那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的电脑屏幕上面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图片哈，一个景象哈，有几只小羊羔呢围绕在一个 baby 的旁边啊，一个小婴孩的这个旁边啊。那这个小婴孩呢，用手呢在非常亲切的在抚摸这个小羊羔的嘴巴啊。那这幅图画那个表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我想每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孩子，
嗯，
因为孩子是带来希望还有快乐。但是大多数的父母亲都低估了孩子所带来的冲击，因为孩子会分享父母亲的金钱，会剥夺父母亲的时间，也会造成父母亲的冲突。
这个我们在怀孕之前都已经考虑过的，朱爸爸。
是，
然后因为我们也肯定会想到要生一个孩子，要抚养一个孩子，肯定要花时间，你要陪他哈，然后也要跟他的就是有一些的经历，要去教育他，陪他一起长大。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定要他一定会带来金钱的花费了，
还有孩子带来的挑战。
就是、对挑战这方面，我想可能就是在成长过程中一步步去领受的。但之前呢，就是尤其是金钱、时间上面。是大家已经考虑的比较多的一个方面啊，但是就是在跟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去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后一步的考虑了，就是当面临的时候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才开始，哎呀，怎么办？
那就迟了。
哦，真的啊？
对，我常常鼓励父母亲，就是你一定要比孩子早走半年或是一年，意思说如果你孩子是一岁的话，你就应该读两岁的书，
嗯、
还是两岁的书
啊？
因此，你知道他的发展，他会怎么样，在各方面对你需要怎么去了解他
啊？哈，
所以你就不会惊讶说有些新的事情发生。如果他三岁，你就应该读四五岁的书。
哦，就是我们应该是提前的，然后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
引
导他们，
对
引
导他，对
怎么样去帮助他。
是是是
啊，是这样。
是
我都是读应时书，其实就
应时就可能过时了。
对，是我经常会有一些的对照哈、啊，会拿来这个就
是
现在他比如说是一岁半了，那我就会拿一岁半的他现在应该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是，
这个时候只是一个参考、啊，
对，因为他已经一岁半了。
对，就只能是作为一个衡量，
衡量
就是他智力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对是
那他行为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是，因为娟子这第一个孩子嘛，而我有五个孩子，我的最大孩子是21岁，最小的是5岁。
是啊，那您在陪老大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照书？
没有啊、对，老大就跟娟子一样的，但是到老我就不这样子了。
也确实哈，我发现这个真的是因为孩子多了之后也会在当中累积经验了，尤其
是
像楚牧师这样啊，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家庭关系啊，然后亲子关系这样的方面啊，我相信肯定会对我们听众有所帮助的啊。是，那谢
谢
楚牧师，谢谢楚爸爸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我们接着聊好吗？
好的好的，好，拜拜。
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 笑，将烦恼甩掉，会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常常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是我中宝，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想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